真实的基督教附录五十节。约也立过几次，第一次是以亚伯兰立的，然后是与百姓立的，又立一次。从这些事明显可知，这个教会的第一个状态是主耶和华的显现以及呼召和立约，然后是他的兴起或早晨。从下文可以看出，在圣言的各个地方，主耶和华都表示在其人生中的耶和华，他就是主，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51节 B， 该教会的第二个状态是教导，最终引入迦南地，然后是他进入光明的发展和白天。前面指出，就其整个敬拜而言，这个以色列教会以及古教会或诺亚教会是代表性教会，这属于圣制，因为耶和华还没有披上属世的人身，按照自创世时所建立的秩序，他通过在玛利亚的子宫里成肉身而取得属世人身。在此之前，他无法与人之灵的内层结合，从而在那里将他那属天和属灵，因而远在身体感官的洞察力之上的神性事物显现给人的感知。这也像一只鸟在以太中飞行，一条鱼在空气中游泳一样不可能。因为如果耶和华真的不通过他的人身进入人，那就像把一棵树的断枝放到凸透镜的焦点上，或把水银放在炉子里熊熊燃烧的木头上，这水银会立刻消散，耶和华因其神性之爱的热情而像一团烈火。他若真的以这团烈火而不是以他的人身进入人，就会毁灭他或使他消散，如刚才所述。因此当摩西想亲眼看到他的荣耀时，他对摩西说，人见了他不能存活。然而他披上属世人身并且得了荣耀时，将这人身与他的神性合一，因而在自己里面将神性属天层、神性属灵层和神性属世层合二为一后，情况就不同了。那时他通过这人身能在人的属世层甚至在其感官层与人结合，同时在其理性层与他的灵或心智结合，从而以天堂之光来光照他的属世之光。耶和华降世之后，这种结合就实现了，这一点从主自己的这句话很明显地看出来。到那日，你们就会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在耶和华成肉身实现之前，若不通过一位天使，因而通过一个代表性的人，与他的结合就无法发生。也正因如此，那个时代的教会的一切事物都具有代表性，所以人们通过打动身体感官，同时对应于属灵事物的典型来敬拜耶和华。因此古教会的人，尤其以色列教会的人，都是外在和属世的人，他们不能像自主降临以来的人那样变成内在和属灵的。尽管如此，那些承认耶和华，同时承认他与主，也就是那将要到来，在圣言中被称为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弥赛亚或耶和华的受膏者、王、磐石，在有些地方被称为子的主，同时敬拜他的人，在灵里，因而在他们宗教的典型中接受神圣。然而其余的人不接受他，因此这些人的宗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迷信，他们的敬拜不是代表性的，而是偶像崇拜。尽管这敬拜在外在形式上是相似的，但在内在形式上却不同。为使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某种光明，有必要通过对比来说明。偶像崇拜就像一个人崇敬国王、王子、贵族或具有崇高尊严的任何人，仅仅因为他们随从的气派、马车和骑马的人或开路人的壮观， 以及他衣着的辉煌和华丽。而真正的代表性敬拜，就像一个人出于宗教和智慧、公义和公平来尊敬一个国王、王子、贵族或具有崇高尊严的任何人，并出于这些品质来尊敬上述荣誉的标志。此外，偶像崇拜就像一个人尊敬教会的大主教，仅仅因为他的头冠和上面的珠宝，或尊敬其他任何教长或主教，仅仅因为他的头冠或主教法官。而真正的代表性敬拜，就像一个人出于他们对教会之人的灵魂和这些人的永恒救赎的爱之热情而尊敬他们，并基于这些理由而尊敬他们头上的标记。再者，偶像崇拜就像一块田长满了没有穗子的秸秆，或里面没有谷粒的穗子，甚至没有犁人的谷粒等等。而真正的代表性敬拜就像一块田长满了庄稼，上面的谷粒充满犁人，可以产出大量面粉和粮食。偶像崇拜也像一个里面没有受精胚胎的鸡蛋，而真正的代表性敬拜就像一个里面有受精元素可以孵出小鸡的鸡蛋。进一步通过对比来说明这两种敬拜。偶像崇拜就像一个因黏膜炎而丧失嗅觉和味觉的人。当这样一个人把任何葡萄放在鼻孔或把葡萄酒滴在舌头上时，除了触感外，他什么感觉都没有。而真正的代表性敬拜就像一个能同时敏锐地感觉到葡萄的芳香和葡萄酒的味道，从而享受这两者的功用和甜味的人。52节，该教会的第二个状态是教导，这一点按顺序而来。因为当任何人被呼召到教会时，他必须被教导宗教的戒律，他将要按这些戒律生活。以色列人被呼召之后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一点从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明显看出来。这律法包含了对神的爱与信的一切诫命，以及对邻舍的爱与忠诚的一切诫命。在生活和信仰的总体戒律上的教导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律法的颁布。这些律法被称为典章和律例，涉及安息日的神圣、规定的节期、祭祀、祭司职位、帐幕，以及在帐幕里面和帐幕外面的祭坛上所举行的神圣敬拜，还涉及吃圣物、亚伦和他儿子的供职，同样涉及他们的衣服及其祝圣。帐幕的一切事物通过膏油分别为圣。此外，涉及立位人的班次、结婚和离婚、洁净、食物和避难所，以及其他许多事物。这一切都是对应于属灵事物的属事代表。总之，摩西的最后四本书无非是给那个教会的教导书。在这些教导之后，以色列人被允许进入迦南地，从而进入教会本身，因为迦南地代表，因而表示教会。迦南地也位于我们整个世界的中间部分，因为它前面面向欧洲，左边面向非洲，后面和左边面向亚洲。但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通过摩西赐下了戒律，又通过众先知，然后通过他们的大卫王，最终通过神殿建立之后的所罗门而得到吩咐。这从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明显看出来。因此，这是该教会的第二个状态，也就是他进入光明的发展或白天。注：在希伯来正典中，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被指定为前先知书或更早的先知书。我们所说的先知书，即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被称为后先知书。